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泡新闻。12月14号，礼拜二，孙伟新谈天这个单元，伟新兄在我们的现场。上两个礼拜，我们曾经有一个题目，首度发现了来自银河系外的系外行星。
嗯，
这个系外行星后面这四个字，也可以说对，也可以说不对。
嗯，
原先它是系外的，可是它这个小的侏儒星系已经被我们的银河撞碎了，或者是扯碎了。
嗯。
那么它就变成了，已经进入了我们系内了，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才看得见，离我们大概2000光年。除了来自这个银河系外这个特殊身份之外，这个星，好像还有让天文学家觉得很特别的，也就是它的母恒星正处于生命末期，是吧？
对，
这是怎么回事？
已经走到了生命终点了，已经在继续往外头膨胀了啊！Yeah， 也就是说。研究了这一个系外行星，
嗯，
来自银河系以外的被拉进来的这个恒星旁边的系外行星，
是
发现它这个椭圆轨道，
嗯，
接近它母星那一点哈，跟它母星表面的距离，
嗯，
好像会小于母星的直径。
哦，
通常你说我们地球离太阳15000万公里，
是
太阳的半径是70万公里，
是
我们远超过那个半径，所以我们在它外头。
对。
那如果它在近星点，它在绕这个母星在转的时候，近星点已经会小于这个母星的直径的话，
那就表示这个母星在里跑，它跑到母星里面去了，
几乎要、跟表面距离跟比起母星直径还小的话，哈，
嗯，
已经很接近了，相当于0.0055个天文单位，
是
15000万公里是一个天文单位，0.05，那非常非常近，
嗯，
那现在科学家认为是说这一颗星。可能是已经到了晚期的红巨星膨胀出来了，
嗯，
膨胀出来以后先把旁边比较近的行星给吞掉了。
是
有趣的是说它环绕母星一圈要16.2天，
嗯，
原来他们想说这个东西应该是比较远的，
嗯，
所以才会有16.2天这样子的周期出来。
嗯，
那可是呢这个母星而且母星怎么转得好像比较快，
哦，
转得比较快的原因有一个可能就是你把外面的就是母星外面的这些近处的行星被先吞掉。
嗯哼，
因为这行星本身带有相当大的角动量，角动量就是它转动的能量，
是
转动的量，那掉到这个母星里面去以后会加速这个母星外层大气的转动，所以母星转得快，然后又膨胀了，接近了这一个被我们看到的系外行星。
嗯，
所以我们相信说这个恒星已经是活到了生命的尽头了。
是，
那这一个系外行星的下场不言可喻，
嗯，
也就是持续膨胀下去，它就马上会被这个母星给吞噬掉了。
是，也就是我们现在对于一个恒星，
嗯，
照你这样讲这个例子，对一个恒星的概念，
嗯，
跟我以前想的相当不一样了。
哎，怎么？
因为就看起来它就是一个，我们说它是个星，
嗯，
而且我们已经到了它里面或者是旁边，
嗯，
我们已经看不见它了，
嗯，
对不对？
嗯。
我们已经被它消化掉了。
哦，你说，
就是行星看这个恒星，
嗯，
这恒星不是一个特定的物体了，对不对？
嗯，对，
对吧？我们已经在它里头了，是这样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恒星本身的大气层还是有一定密度的。
嗯嗯，
行星一旦被吞吃进去了以后，
嗯，
摩擦然后高热，很快就烧掉了。
是，
所以我们其实已经知道了地球当未来50亿年以后的下场。
嗯嗯，
太阳膨胀以后。等到那个外层接触到地球以后，
嗯，
科学家估计就是200年。
哦，200年就把地球消化掉了。
消化掉，对，接触到地球以后，就像大哲兄你刚刚讲的，进到了地球的太阳的大气里面去了。
嗯哼，
你好好活到那时候，觉得很有意思。你看满天出去都是太阳的那个大气了，
热
，2年的时间就会化为齑粉。
两百年，
200年，对，两百年。
是，
但是好玩的是什么？我以前不知道说过没有，那个。当太阳变成红巨星已经逐渐膨胀的时候，虽然温度会降低，它从黄色变成红色，温度是降低的，
是，
但是因为它表面面积增加了，所以那个热度不减反增。
哦，
因为它面积大又接近你了。
嗯嗯嗯，
所以在还没有接触到地球之前呢，地球上早就海枯石烂。
嗯，
每次听到爱人们之间在发誓海枯石烂地老天荒，
那就是等到太阳变成红巨星
那个阶段
啊。好， 古希腊的记录使得哈雷彗星发现史推前了200年。
对，
这个有意思。
Yeah, 哈雷彗星，我们以前好像说过了，哈雷彗星在过去被发现的历史嘛。
嗯，
哈雷其实我们讲到哈雷，倒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去看一下哈雷的生平史。
是，
难得有科学家像哈雷这么幸运的。
Uh-huh,
第一个聪明，
是
第二个富有，
嗯，
第三个脾气好，
脾气好也算
哎，运
气。
你回去看看牛顿、克伯勒，
嗯，
就知道脾气好在科学家里面应该算
多么重要，
多么重要，对，
哦，
很不容易的了。
说一说吧。
Yeah, 哈雷那个时候的，在年轻的时候曾经看到过彗星来访，
嗯哼，
所以对彗星了解了，喜欢上，
嗯哼，
他后来研究了24颗彗星的轨道，发现其中有3颗，
哎，
轨道几乎是一模一样，
是。
所以他就预测说这是同一颗彗星，
嗯哼，
然后周期是76年，
嗯哼，
那后来就出现了，就让这个
他看到了3次，还是说他看到了3颗？
他
看到3次的话，76年来一次，他活了200多岁，
不不不不，
当然不是吧？
他看到别人的记录
哦，
别的古时候的天文学家记录过去的几百年里面彗星来的时候在天上走的位置，
嗯哼，
他研究了24个这样子的记录，
是
找到3个，
嗯，
1531年、1607年，再下去一个1682吧，是这样子，嗯，所以把这3个彗星摆在一块看，他一看他距离就刚好是75到76年，
嗯哼，
所以他就说这是同一个
同一个
来回绕的。
是，那这跟他脾气好什么关系呢？
他脾气好，主要因为他还调停过牛顿跟其他科学家之间的争执。
嗯，
他还出钱让牛顿出了他那版重力学的书。
是，
呀，yeah, ，所以
这个跟他发现彗星的关系是
没有关系。
哦，所以脾气好不重要嘛？啊，你弄得我都要生气了。
哎，对对对对对，
对吧？
脾气好，你发现的彗星，别人帮你宣传，不是也很好吗？
哦，是这个意思。
对，
好吧。
他说现在是在过去看到了哈，
哎，
中国以前哈，
嗯，
在春秋上面记载了鲁文公14年，
啊哈，
有一句话，秋七月，
嗯，
有星背入于北斗，
是
背就是那个蓬勃的勃旁边那一半嘛，
是
背星就是彗星啊，
是，
所以那时候看到鲁文公14年秋七月时间上有了，
嗯，
入于北斗，有了个方位，有了时间，有了方位，
嗯，
一推算说这是人类最早对哈雷彗星的记录，在春秋上面，
嗯哼，
以前为了要做科学影片，我还专门去买了一本公羊传
哦，
线装书的公羊传，拿在手上都觉得自己们很有学问了。
是，就看了那一句，
就看那一句，
没有看陨石于宋武，
哎呦，
或者是六翼退飞过宋都，
哎，
这都有。
哎，日有食之，有一大堆日有食之哈，
对对对对对，
所以看得挺高兴的。
嗯，
那鲁文公14年那个记录，但实际上呢，在西元前87年、西元前164年、西元前240年都出现了这些记录。
嗯，是，
那主要在春秋里面是西元前240年这个记录，
嗯，
目前认为是最早的记录。
是，
那竟然有美国的杨百翰大学的哲学系教授，还不是科学系教授，
哦，是
他找到的古希腊记录是在西元前466年。
哇，这更久了。
对，他说有个剧烈天象，嗯，他说一颗约运货马车大小的陨石掉落在希腊北部。
嗯哼，
然后呢，以前曾经被后来曾经被亚里士多德记录了这次陨石掉落的事件。
嗯哼，
那讲说为什么这个陨石掉落的时候跟彗星有关呢？亚里士多德当初记录说都提到了当陨石坠落的时候有颗彗星正在天上。
嗯哼，
但是说这个彗星在天上的位置跟方位是不是说跟哈雷彗星是差不多的。
嗯，
那就是它星座在哪里，然后出现的时间。那古希腊人并没有详细记载这些细节。
是，
但是过去的哈雷，过去的彗星出现，反正都会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学跟传说，甚至是家里面的编织品上面，
啊，嗯，
会绣在上面的。
是，
呀，yeah, ，所以。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当年，也就是西元前466年的一次剧烈的天象，
嗯，
对吧？你看看，运货的马车大小的陨石掉下来，这个也可以砸一家伙啊。
哎，这个其实是不得了的
啊！
希腊人应该知道陨石或者流星，
嗯，
掉下来，但是你知道，在英文里面，原来来自英文，我们讲气象学，
嗯哼，
今天是 meteorology，
是
流星是 meteor，
嗯哼，
所以以前的欧洲人一直以为流星跟陨石是大气的现象，
哦，
不是外来天体的现象。这一点上中国人又是领先的。
嗯，
史记上面就天官书上面已经讲了，讲星落至地，
嗯，
为食也。
嗯哼，
所以使得这些陨石是外头掉下来的，
是
一直到18世纪的时候，法国科学院的院士还认为所谓的陨石是埋在地面浅层底下的石头，
嗯，
大风雨雷电交加的时候，这些石头破土而出
啊，
所以它的，
所以中国原先是领先了很多年，
对，
就是最近这两三百年啊，给谁搞的啊？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
嗯，
好像这个明年。明年是太阳系年，
嗯，
每一年怎么都有一个名目呢？
每一年其实都有啊，
是吧？
这几年你像什么，有人把叫生物年，说跟达尔文有关系，有人叫什么，地质年，
嗯，
其实2011年，
肖邦年，
肖啊，肖
音乐界也有他的纪
念，也很好，也很好。科学界其实明年2011年是化学年，
科学界是明年化学年。
对，化学年
啊，为什么呢？
也还是跟化学当初的发现啊，什么是有关系的哈。那明年的化学年呢，你会看到一些，我们会看到一些化学方面的教育推广活动
哦，
现在正在推动。但是因为刚好化学年跟建国百年撞在一块儿，
是，
所以很多活动就被建国百年给盖过去了。
嗯哼，
呀，但是现在是美国的太空总署希望把2010年十月，也就是我们刚刚过的这个十月，一直到2012年八月。
嗯，
这一段时间把它定成太阳系年，
嗯，
就不是完完全全的2011年了，还是一直拉到2012年。
为什么呢？是为了配合建国百年吗？
不，
当然不是。
这是因为说在这段时间里面哈 ，NASA 有好些太空船，无论是跟日本或跟欧洲的合作的太空船，或者他们自己的太空船，
啊，
陆续会发射升空。
是，
然后这是往年的三倍左右，这一年会非常非常的
密集，
密集，对。有一个好玩的任务，其实上个月上两个月大家都已经看过结果了，
嗯，
就是 Deep Impact 那个太空船，
嗯，
当初去撞了人家一家伙，
对，
砸了这个彗星，可怜的彗星一家伙，以后就跑了，跑了以后呢，前一阵子刚好十月份经过了哈德利二号彗星，
嗯，
我们在这节目里提过了吧，拍了一张哈德利二号的照片，
是
挺精彩的，所以说这就是2010年十月份算开始了太阳系年了。
哦，以这个 Deep Impact 的延伸任务，
对，
就哈德利二号彗星的这个，开始起算是吧？
对对对，开始起算
啊。
而精彩的时候在上个月11月4号的时候，
嗯，
这个延伸任务它已经不叫 Deep Impact， 叫 Epoxy， E-P-O-X-I，嗯，
什么意思？
Epoxy 也是 Extended 什么什么 Mission 哈，来自去研究彗星，研究其他的任务的，
是
的延伸任务就是的，又是个简称的名字。
哦哦哦，
它预定要去测量彗星的彗核表面。所以其实不错，就是研究哈德利二号彗星呢，最近距离到700公里，
嗯，
那是很难得的。
是，
然后十一月的时候，那 Orioles，
嗯，
看起来像饼干啊，
是
Orioles， 那小小的卫星，它其实像一个 shoebox， 我们讲了一个像鞋盒子大小的，
只有那么小，
哎，但是这个是很，你想到底人性不人性啊，人道不人道，嗯，它把有机分子跟微生物带上去。暴露在太阳辐射跟宇宙射线底下，
是
看这些原始生命在太空中能够维持多久。
嗯哼
，Yeah，
那万一它发展出其他的生命或物种来，也有可能，对不对？
然后回到地球来复仇？
嗯，它不一定愿意回来，地球
对它
不
太友善，
太好的环境，对啊，
对。然后同时呢，发射 Orioles 这个小卫星的太空船会携带一个 Solar Cell 的实验了。
嗯
，Yeah， 就是太阳风帆，我们说过了嘛。张个大帆，然后用太阳的辐射的光的力量，
是
把它越推越远，
嗯，
看是不是一个绕着地球几个月的这个太阳帆能够被太阳风，然后推，嗯，同时呢也能够它的帆那个帆的面反射太阳光会变得很亮，
是，
所以
这个是在上个月已经
对上个月发射了发射，但它问题它发射到轨道里面，它会需要一段时间调整以后再把风帆打开，
嗯，
所以现在还没有新的结果出现，
是。
Yeah，
那好像日本也有活动是吧
？Yeah，
是上个礼拜
啊，要去
Akatsuki，
要去金星了。
对，
所以日本其实也是雄心勃勃的哈，
嗯，
野心勃勃要去金星了，要去研究为什么。当然，它的条件很好，它的理由很清楚了，为什么金星跟地球质量跟体积是如此之像？
嗯，
但是两个人的命运相差如此之大，
是，
所以去研究金星探查机，叫做 Akatsuki，
是，哎。 金星如果没有那么的表面上没有那么浓密的这个大气，
对
啊，那么像地球差不多的话，那么它会比地球热多少呢？也热不了多少。
如果说你给它一个地球的大气层，
嗯，
然后让它那么接近太阳，
嗯，
比地球的 1.0 接近到 0.7 的位置，
对，
我在想温度还是会高，
还是会高，
温度还是会高，温度会高的话，恐怕还不是我们这种生物能够，我衍生出来演化出来的生物应该是能够耐受高温的了。
嗯哼，
但是我在猜想，乐观的猜想，因为有人把金星、地球跟火星，
嗯，
三个行星都当作是在太阳的视居带里面，
是，
这 habitable zone，
嗯，
就是这个范围里面是水是几乎可以维持液态的
啊。
如果金星不要到沸点的话，
嗯，
表面温度不到沸点的话，你有液态的水，即使温度高点，就当洗热水澡吧，
太热了，温泉是吧？
温泉，对对。
好，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12月14号，礼拜二。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台大物理系的孙维新教授在我们的现场，维新兄啊，
哎，
刚才提到了一个大题目啊，
啊，
也就是2010年，宣布，我们就是今年宣布， 不对，今年宣布，明年，
啊，
快到的这个明年，
啊，
是这个太阳系年，
啊，
所以有从2010年，我都给搞糊涂了，10月开始，一路到2012年8月。
啊
啊，有很多热络的太空探险活动。
嗯，
刚才提到了这个 Deep Impact 太空船的延伸任务，谈到了这个 NASA， 有一个 Oreo 是吧？一个鞋盒大小的
Oreos，
的卫星也发射了，就是在上个月。接着上个礼拜，日本这个 Akatsuki 这个是探索金星的，探索金星跟地球。看起来很多条件那么相似，可是为什么跟地球的差异会如此之大？而是它的目的。接着2011年情人节啊，2月14号，星辰号的第二次任务 Stardust Next， 这是什么东西
呀？星辰号是以前啊做过的一个太空船 Stardust，要去接收这些来自彗星的灰尘
啊，
收集了以后呢，把这个灰尘的小样品盒丢回到地球上来，
是，
就是一个彗星的样品回收的任务了。
嗯嗯，
那 Stardust 本身的太空船第二次的延伸型任务会碰到另外一个彗星 Temple One， 对， Temple One 其实就是那个被 Deep Impact 去砸了一家伙的那个可怜的彗星。
哦，就是它，
就是它。
哦，
所以砸了以后呢，那个彗星四周相信有很多散布出来的灰尘碎片，
伤痕，
伤痕累的还在那掉泪了。
是，
灰尘砸出来以后呢，它四周有很多灰尘，那你 Stardust 去收集的话，成果就应该很丰富了。
哎，我这样想象一下，
嗯，
比如说我丢一颗棒球吧，
哎，
一丢到一个场子中间，灰尘溅起来，
嗯，
尽管力道不大。这个灰尘起来，哎，它就降下去了，
嗯，
是吧？
嗯，
它就大概3-5秒钟之后就没事了。
对，
可是 Deep Impact 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哎，
是吧？几年以前了，
Deep Impact 是2005年，
五年以前了，那么它这个灰是它砸了一下。这些灰它是什么时候收？这是最近才要收吗？
不是，如果你这大专兄，你这问的很好。如果说你砸的力量够大
啊。
就今天你的金手背奖，然后球一甩下去砸出来那个灰尘呢，超过了这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那个灰尘高度，它就会进入到地球的大气高层，然后要飘很长的时间才会下来，那有些根本就是在地球轨道旁边跟着走，
是，哦，它跟着那个 gravity 那个重力，
对对对，
是不是啊？
对，
哦，
它不会说马上被你吸的全部都掉下来，干净的不得了。
是，
它一堆会拖在身后，就跟着它这个重力场走了。
嗯哼，
所以它如果说这星辰号能够接近 Temple One 去看一下这个，
它是确定目标是冲着 Temple One 去的吗？
对对对对对，它去找 Temple One，
哦，
当然不应该去砸它去了。
是，
因为本来你记不记得我们跟那个谁 Karen Meach 这个夏威夷大学的女教授啊，
是，
她说他们砸了一家伙以后砸成功了，大家好兴奋。NASA 说你们要不再发展下一个任务，
嗯哼，
他们就说他们想去砸第二个，
啊哈，
那我就说你不是铜块没有了吗？
嗯哼，
你只带了一个大铜块，丢出去没有了。
嗯，
他说没有铜块，我们还有卫星，
用卫星去砸，
卫星砸，头上绑一个必杀什么的，
对对对，
冲下去，
看起来是神，那个叫什么神风号，
神
风特工队啊。
对，
另外，2011年的3月18号，
嗯，
这个有一个太空船叫水星信使号 Messenger，
对，
往水星去的。
对，
要在3月18号进入环绕水星的轨道。
对，
他的任务
也还是一样，就去探测水星。我觉得这点不错，就水星看起来不是大家很有兴趣，不像火星啊、像金星那么有兴趣的任务啊。嗯、但是呢，美国还是持续让这个信使号太空船继续去研究水星，
是，
也就是要看水星本身的结构，因为水星其实有些地方看起来跟月亮挺像的。
哦，
它也完全没有大气，也被砸得很惨。
嗯、是。接下来还有小行星任务的曙光号，这个
down， 呀，戴老师，曙光黎明的时候，
嗯嗯，
以前叫黎明号，后来叫曙光号，那就在2011年的5月份，它会接近第四号小行星，叫做灶神星。
哎，这个好久没提到了，灶神星、是四号的小行星，
对，第四个发现的小行星叫四号，叫 Vesta， 灶神星。
嗯，
那然后呢，更好玩的是说，你不要看小行星小。它还能够在下一年的7月会环绕灶神星进入它的轨道的。
嗯，
它即使小，重力场弱，但这个小太空船还是有能力绕着它转、
哦、
然后做为期一年的观测。
等一下，
哎，
有意思了，它在明年的7月，
嗯，
也就是大概7个月以后吧，
对，
进入到灶神星的轨道，
嗯，
绕一年是吧？
对，绕一年。
那之后呢？
之后看你怎么样安排它了。
它还可以受使唤的。
对对，然后呢，你如果说这个Dawn 曙光号太空船在小行星旁边绕了一年以后，结果觉得还不错，蛮好玩的话，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什么？
嗯，
一年之后呢，曙光号会点燃离子引擎，
嗯，
让它离开灶神星，
是
前往另外一个目标，就是第一个被发现的谷神星。
谷神星，
对，五谷杂粮，
对对对，谷
神星、哦、那是最大的，那这个灶神星是第二大的。
嗯，
所以很不错，是小行星曙光号为什么说是让小行星的研究产生了能看到曙光了，
嗯，
就是因为真的有一个太空船去四号的 Vesta 灶神星、
嗯、
再去一号的 Ceres。
是，
以前也有人干过同样的事情，就是爱神号，
嗯，
Eros， 我不知道大春还记不记得、
嗯、
那个爱神号，既然名字叫爱神，又去看433小行星，
嗯，
呀、yeah, ，那个，小行星又是本身又是爱神小行星，
是，
发射、降落、环绕轨道，什么日期都是跟2月14号很接近。
哦，
那整个就是情人节系列的。
哦哟，这也是NASA 的活动吗？
对对对，爱神号小行星的，
所以美国人创造出来的这个跟 Valentine's Day 这个相结合的一个科学行动。
哎，对对对对，
所以它也会有市场效果，
说不定。
嗯，
我不知道，你说两个情人坐在底下说你看得到那个爱神号小行星
是谁骗谁啊
太遥远了、哦、但这个我想曙光号能够再去的话哈
啊，
相信会对我们尤其是天文教育跟科学上的了解哈，
嗯，
会有很大的进步，因为我们现在讲这小行星带讲到后来已经口干舌燥了，还没有新东西下来的。
嗯嗯，
对，
好的，接下来还有哎，
嗯，
你看明年的8月，
嗯，
Juno 太空船要升空了
啊哈！
为什么要叫 Juno？
Juno 其实是另外一个 Jupiter 的名字。
嗯，
它主神有好多名字 ，Jove、Jove、Juno， 都是叫这个我们讲、宇宙之神、Jupiter 的名字。
是，
所以 Juno 号又是去木星的。
哦，因为是要去 Jupiter，
就是要去 Jupiter。
嗯，
对。然后更好玩的，下个名字更刺激了。
哦，9月、
哎、
是吧？
嗯，
9月我们卖个关子，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跟气象，马上回来看看明年九月发射什么。
News 98气象报道。
好新闻，12月14号礼拜二，孙卫星谈天这个单元，卫星兄在现场，卫星兄啊，
哎，
12月14号离2月14号还有整整3个月，
嗯，
是吧？
对，
12月、1月、2月，还有两个月
。就要到了、
就到了下一年太阳系年的情人节了。有哪些情人会对着星空来发誓呢？
哎呦
啊，
我们其实也真的应该创造点商品。
是啊，
看起来商机无限。
明年九月会发射一个奇特的、很奇特的名字啊。
哎，
圣杯号 Grail 啊，
哎，我们这个年代人就会想到哈里逊福特第一集啊，法柜骑兵，
对，一点都不错，寻找圣杯，找到法柜，对吧？
Yeah, Grail.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到月球去画出月球的重力分布图来。
嗯，
你会觉得为什么月球还是这么吸引大家去？是因为即使它这么近，即使那么多太空船去了，还是有很多不可解释的现象。
是，
其实前两个礼拜我们去北京的国家天文台开会。
嗯，
那晚上吃完晚饭，刚好国家天文台的台长，
嗯，
是我们一块大家讨论做简报的。晚上吃完饭以后，他顺便问了一句：“想不想去看嫦娥计划的月球控制中心？”
嗯哼，
我说好啊，然后我们就走出餐厅外面，抬头一看，哎，月亮还高挂在天上。
嗯，
他就说没问题，值班人员还在
啊，
因为嫦娥二号正在绕着月球转。
哦，
只要月球是离开地平线八度以上，
嗯，
都是可以收讯号的。
哦，就值班人员都在上头，
值班对都在不在上头，
都在塔台，
在那个中心里面。然后我们就回到我们开会那栋楼，那栋楼就是探月工程的楼。
嗯，
一楼一进去呢，哎，他就叫开了那个控制中心的门。
嗯，
基本上就跟 NASA 这种控制中心差不多，
是
规模稍微小一点，但前面也是大荧幕。那值班人员一看到台长来了，
嗯，
赶快把大荧幕打开，你就看到嫦娥二号现场往回送的月球表面的照片。
哦。
它就是对地的，就是对月球地面的拍照的相机，
嗯，
一边绕着月球转，一边把这些像送回来。
啊，
它有一些哈，有一些照片解析率高到 1.5 米。
1.5 米的意思是？
是大春兄这个个儿站在月球表面，他看得出来是个人。
哦，我才 1.5 米啊。
喂喂，你超过了 1.5 米了，超过 1.5 米就可以被解析出来。
啊，
对，你如果说你解析率只是十米，也就是十米之内东西是看不清楚的，模糊的。
是，
那你现在是 1.5 米，当然那也是因为它的卫星在前一阵子是走比较椭圆的轨道，
嗯，
在近月点的时候很接近月球表面，所以能够拍摄出 1.5 米解析率的相片来，
嗯，
而这样的相片让大陆发现了很多新的陨石坑。
哦，
哎，你可以想象 1.5 米解析率，
嗯，
你会看到很多三四米的什么大小的坑啊，
是，
它就可以开始命名了。
嗯哼，不过我们回头到明年这个9月号要发射的这个 Grail 太空船来看，
嗯，
它这个任务是要去绘制月球的重力分布图。
哎，
这个名称很有趣，地球的重力是不是表面上的重力也不太一样，各地
地球有一些重力不均匀的地方，
嗯，哪些地
方？但是我不知道，得会去查那些图了，
嗯，
但是要看月球的话比较明显，
是
我们以前说过月球有一些它叫质量流，
嗯
，MASCON，
对，
那地球还好。
前两个月我们讲过这个题目，再复习一下。
对对对 ，MASCON 就有些地方它就是密度比较高，它不会说月球表面凸起来一个一个流长得满头包那样子，
对，
但它就是某些地方的密度比较高。当初月球形成的时候，可能不是很均匀，
嗯，
所以太空船在月球轨道里面这样子运行，就会被这些 mass concentration，嗯，就是集中的地方，
啊，是
拉的那个轨道会有改变的，
嗯哼，
所以那很好玩，你只要看它那个照片的大小变化，就会知道它的轨道上下变化了。
这个月球的重力的不均匀，
嗯，
会影响到探月的太空船在月球上方去运行或者去交通行动的这个，
会，但是不是那么严重，因为不是强烈到你经过什么上面就被一拉下来坠毁了，
嗯，
不会那么厉害，但是还是要掌握这些资讯，你这样拍出来的东西才能够做适当的修正，
嗯哼，
否则的话你走的轨道高高低低的，
是，
那其实你解析率就是随时在变化的，
嗯。另外在2011年还有什么活动吗？
11月。
哦，
11月，美国人这又是另外一个野心勃勃的任务了，任务的名称更好玩了，
哦，
叫 Curiosity，
好奇Curiosity 一定是很多一串字连在一起是吧？
对对对对对，要去火星的，
嗯，
而且是在火星表面移动的，不是探测车了，是科学实验室。
哦，
也就是比过去这个1997年的那个小车子，
嗯，
拓荒者号跟2004年的精神号跟机会号，
嗯，
都要来的更复杂的科学实验室，
要很大了，
一个实验室自己在火星表面会走，
嗯，
那所以可以看得到2011年，明年的下半年会是一个行星非常非常忙碌的阶段。
是，
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嘞
啊，
2012年初大家记不记得在火星表面的两个车子，
对，
一个是精神号，一个是机会号。
是的，
精神号几乎就停摆了。
嗯，
机会号还在走，
还在走。
对，要走火星马拉松。
哦，
再跑回到原来登陆点的地方，不远的地方。
嗯，
到他那个陨石坑口去了，然后做一些路上的研究。
是，
所以这样子你可以想象。精神号跟机会号当初发射到火星表面去是2004年的1月初跟1月底，
嗯，
两个分别降落。
是，
那是2004年，现在已经是2012年了。
对，
八年的时间。
嗯嗯，
当初的任务寿命，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本来是半年嘛。
对，半年，
对吧？
就是半年。
嗯，
能够拉到现在八年呢，
嗯，
真的是不得了的任务。
是，
不过以前我们也碰到过这样。我们以前在美国念博士生，跟到太空总署做事的时候，
嗯，
常常用的一个卫星叫做 IUE，
IUE，
对，国际 International Ultraviolet Explorer，
嗯哼，
国际紫外线探索卫星。
是，
那个卫星你只要看到 Explorer 在后面，一在后面的卫星呢，任务寿命都是三年。
哦，
因为是中型的一个探测卫星。
嗯哼，
那个卫星在天上活了19年。
哦哟。
哎呦，很厉害哎！紫外线呢，不断的把这些高能天体的资讯传回来。我也是靠着那个卫星才能够博士论文毕业的。
你要感谢
IUE， 对对对，
好。那么这个我刚讲的这个 Curiosity 啊，大概我们还现在的讯息里面还能知道它大概会多久吗？就是它预期它大概会待多久？
一般你到火星表面的话，大概是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嗯，
因为现在在火星表面的任务啊，不像70年代 NASA 可以大胆的使用核子反应器，
嗯，
在上面提供能源。
是，
所以一般这些使用太阳能板的东西很难过冬。
能想象这个有多大吗？实验室？
它有发表，但是我不太记得了。这实验室应该大不了多少，因为它要自行移动，
是
又要能够发射出去的话，那个大小应该超不过这个精神号跟机会号那样大，一个大，我们讲老母鸡，其实不是老母鸡，它的大小就像是我们站在跟前的一个大桌子，像钢琴，
哦，钢琴，
像不是立式的钢琴，而是那种斯坦威的，
哦，
那种钢琴。
哦，平板式的钢琴，
平板式的钢琴
啊，
对，你想是一个钢琴在上头跑的样子，差不多
是。我们还可以听听看从火星传送回来的美妙音乐。
哎，老婆，花博真棒，可惜儿子去补习。
哎，他每天不是考试就是补习。哎，去年安静班老师的女儿。